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开会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发动了自从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发射了122枚飞弹和几十架无人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稍早前在前身为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说，空袭发生后，乌克兰和3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他说空袭造成众多平民伤亡，并且对民用基础的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俄罗斯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是打死了至少31名平民，打伤160多人。当局相信还有人被埋在废墟下，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攻击目标包括是一家妇产科医院。官方报告说，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西部城市利沃夫、东部城市蒂涅伯罗、扎波罗热和东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生了爆炸。同时，俄罗斯说乌克兰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边境一带的别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个人丧生、四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击落了乌克兰发射的13枚飞弹和6架无人机。包括美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谴责了俄罗斯的空袭，说这些袭击是俄罗斯绝望而徒劳地企图恢复战争。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芭芭拉伍德沃德对安理会说，他们不会得逞。美国公使函政务参赞约翰海勒说，普京不是选择和平，而选择以使用空前数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袭击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来到庆祝这个假期季节，并且迎接新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说，古特雷斯秘书长亦都谴责俄罗斯的空袭。他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律，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没有谴责俄罗斯，只是呼吁政治解决。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作了冗长的发言，声称俄罗斯只是攻击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所受破坏是乌克兰防空系统造成。而英国大使伍德沃德反驳说，列边贾的演讲是滔滔不绝的谎言和虚假的信息。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是严峻地提醒世界，在这场破坏力巨大的战争持续近两年之后，普京的目标仍然没有改变，他企图消灭乌克兰并且征服他们的人民。拜登说，普京必须被制止。阿根廷在星期五正式宣布不会加入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集团，这是阿根廷新任极右翼民粹主义总统米莱外交和经济政策发生巨大转变的最新的举措。在社比所有成员国，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的一封信当中，米莱表示阿根廷作为正式成员加入的时机并不合适。这封信的日期是一星期前的12月22号，但是阿根廷政府在星期五，亦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布了这封信。阿根廷是8月受邀加入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组织的6个国家之一。这6国加入后将会组成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集团。阿根廷原定于2024年1月1号加入。此举正值阿根廷因为经济危机加深而陷入困境之际。米莱的前任前中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支持加入联盟，认为这个是进入新市场的机会。金砖国家目前约占世界人口的40%，占世界的 GDP 的1/4以上。新任总统米莱将自己定义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近几十年来，阿根廷经济的特征是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在外交政策上，他宣称与西方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完全一致。中国在今年8月撤销对澳大利亚大麦是长达3年的惩罚性关税之后，现在这种谷物再次在两国之间自由流通。根据上个月的统计，澳大利亚目前是中国进口大麦的第二大供应国，仅次于法国。大麦用途众多，主要是用于啤酒、酿造业和动物饲料。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市场，占他们大麦出口的 50%。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12月初引述中国官方的数据说，八月取消关税后，中国10月进口了 31.4 万吨澳洲的大麦，价值 1.39 亿澳元，约合9400万美元。这个是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政府首次发布官方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大麦重返中国市场。根据台湾官方统计，台湾2023年前11个月对中国投资金额减少到29亿美元，只是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约 12%， 写下30年来新低纪录。同时，台湾对美国和德国的投资金额激增，对美投资与去年相比成长是8倍，达到96亿美元，对德国的投资增加近24倍，达到39亿美元。中国经济疲软，过往大举投资中国的台商亦都是跟住供应链重组的脚步转出。根据台湾经济部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台湾2023年1至11月所核准的对外投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87%， 达到257亿美元7900万美元。但是同期对中国的投资金额却下降了 33.91%， 降至29亿6485万美元。日经通报指出，这个下降的原因是包括中国经济的情势低迷与两岸情势紧绷，而且在华府和北京关系摩擦之下，中国出口货物遭到美国征收关税，台湾企业是发现在中国做生意越趋困难。强大的海浪在星期四冲击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海滩，太平洋产生的巨浪拍打海岸线，造成局部洪水。天气预报员敦促人是远离礁石和防护堤，不要背对大海，因为可能有风狗浪的危险。所谓风狗浪指的是偶然更大的波浪可以冲到沙滩上面很远，将人从海滩上冲走。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加州北部部分地区有巨浪的警告，海浪将会达到 8.5 至10公尺之间，在某些地方高达12公尺，并且补充说有报告说低洼沿海地区发生淹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方面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到现在未完成立法。香港政府已经表明23条立法是香港应有的宪制责任，明年必须完成。有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向美国之音透露，近期特首李家超表态要在立法会明年7月休会前完成有关立法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府一再重申要在2024年就涉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但是至今并未透露更具体的时间表。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透露，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期向亲政府建制派人士明确提出23条立法要在出年7月或者之前完成。
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做这样的表态的，他们的讲法。
刘梦熊话作出咁嘅表态嘅系行政长官李家超。港府嘅讲法系，出年暑假嘅时候，本年度立法会将会休会，喺暑假之前就要按照基本法23条嘅规定，完成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星岛日报喺12月22日嘅报道中亦都提到。近日多名亲政府建制派人士透露，港府已经将出年立法会休会前完成整个23条立法程序作为初步目标。对于立法时间距离依家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会不会太赶，相关人士表示，23条立法已经拖延了好多年，加上立法会将反对派排除在门外之后，效率变得相当高。只要法案具有政治上的凌驾性，审议速度不成问题，届时可以密集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则认为，香港立法会缺少反对派议员正好是问题所在。
本届的立法会九十席，由于
刘梦熊说，本届立法会的90个议席由于不公正提名机制的阻挠， 泛民主派依家喺90席当中系零议席，形成90席清一色爱国者治港咁样嘅架构。政府提出乜嘢议案，佢都会举手通过，冇真正发挥监督制衡作用。目前立法会能否客观、公正、全面咁反映香港社会嘅民意，本身就有疑问。究竟在立法过程当中有没有尊重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区分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和香港的法律体系，对于国家安全罪与非罪的区分，有没有尊重两制的差异呢？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必须自行立法禁止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等七种行为，但是并没有讲明需要在几时完成立法。香港政府曾经在2002年启动立法程序，推出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但是当年因为民意反弹各自立法。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中国全国人大2020年主动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规管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条要求，自行立法处理余下的叛国、窃取机密等罪行。港府官员曾经讲过，现今科技进步，很多间谍行为未必可以规管，有关窃取国家机密应该包含现代间谍行为，会将间谍罪纳入23条立法。有评论就认为，在港版国安法下，新闻工作者人人自危，日后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香港的媒体人会面对更大挑战，港府可能会以控制新媒体和管制新科技为名，进一步钳制新闻自由。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说，很多西方国家都实施间谍法，港府将间谍法纳入基本法23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必须以尊重两制差异为前提，否则不单止会影响到媒体，日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会受到重创。
投资者应对一家上市公司要不要投资呢？
刘梦熊解释，投资者对于是否投资一间上市公司，会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核数师、会计师去调查。问题是调查过程当中，他们会接触到资料数据，有可能会被讲成是盗窃国家机密，即是间谍活动，遭强力部门追查电脑档案，甚至是禁止高管人员离境、冻结他们的业务等等，这个才是最大问题。这样搞一搞的话，国际金融的持份者会鸡飞狗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会名存实亡。刘梦熊曾经在2016年向港府提出成立针对23条立法的咨询委员会，邀请香港不同派别背景的代表人物参与，他促请港府重新考虑有关建议，认为有助于集思广益和凝聚共识。星岛日报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全国人大港区代表说，当局之所以希望明年七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23条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尽快完善维护国安机制，特别是近期有国安法的大案，亦即是黎智英案正在审理，西方无论如何都会大做文章。另一原因是完成宪制责任后，可以聚焦发展经济民生，放低多年来的政治争议。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中共一厢情愿，反映他们对基本经济理念认识不足。
搞到你香港啲民主派死晒，香港人冇晒呢个忘记咗以前曾经有过嘅承诺，咁大家就做顺民，咁就可以乖乖地继续做东方之珠啦，继续国际金融中心啦。呢种就系共产党嘅思维方式。咁但系你将香港社会赖以发展嘅根基改变咗啦，司法制度改变咗，大家对香港嘅观感唔同咗，香港嘅风险增加咗，香港嘅资讯冇以前咁流通。经济好难好似过往咁样继续发展嘅。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前港独组织召集人钟汉林回顾入狱前尝试到香港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的事件，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以及出狱之后他为什么对香港失去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钟汉林说，在2020年7月被香港警方以香港国安法被捕之后，护照被当局没收，他的心理状况很差，需要见心理专家同埋服用抗抑郁药。佢话有声称身处英国嘅团体指能够协助佢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佢被要求写一封信俾佢哋交到美国领事馆。钟汉林其后由信件内容得知呢一个团体喺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香港警方喺12月中悬红港币100万通缉呢一个频道嘅两名成员。霍家智同埋蔡明达。钟汉林话：佢有查看资料，本身已经知道规则上面唔容许喺海外申请美国政治庇护，但喺中国大陆就有成功嘅例子。
即系你话我系咪觉得系可行，然后走入去咧？唔系嘅，但系我只能够讲，我亦都只系剩低呢一条路可以行，可以尝试去搏一铺。同時即使搏到好搏唔到好，呢、這個都係我相信將會一個世界，即係叫國際上會觸目嘅一件事。
佢喺2020年10月底嘗試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協助，但被拒絕，喺領事館附近被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上庭之後即時還押。鍾漢林話：喺香港壁屋監獄入面有曝光嘅政治犯的待遇会比其他人好，例如他听过其他政治犯入狱的第一日会被骂死曱甴、出来搞事、收人钱等等的字句，但他就没有遇到。他感到的是因为他是头几个因为国安法而入狱的人，电脑系统还未可以输入他的罪名，处理他的惩教官员很紧张，狱长更加跟他说如果有任何问题，包括有其他囚犯对他不利，应该先向人员提出，如果无法处理才对外公开。他又说监狱方面特登挑选某些囚犯同他同仓，以免有任何问题。不过钟汉林的牢狱生活都不是一切顺利。在他入狱初期，因为前一晚有同仓的囚犯喧哗，第二日早餐之后他同其他人被罚，被要求暴操接近两个小时，令到他身体不舒服。他在探访的时候跟朋友讲到事件，其后有报道错误指他被单独要求暴操四个钟头。事件平息之后，惩教人员突击搜查他的囚房，说他犯规，并且被转到俗称水饭房的单独囚禁房间。有惩教人员其后私下跟他讲，这个是保安组就事件的报复，务求令到他不再投诉。他又说前民主派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曾经去探访他，其后在网上面谈到他的近况，并且要求惩教署就囚犯待遇作改革。第二日就有惩教人员突击搜查，他同样被指犯规而被单独囚禁，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几日之后他对外公布事件，惩教人员才跟他说是总部就邵家臻文章的回应，虽然讲到他的部分其实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邵家臻要求改革。惩教署亦都要求他不要再接见邵家臻。在今年6月出狱之后，钟汉林说感到香港风景依旧，但是整个社会不再有新气。
旺角而家嗰个人流去到11点打后系好稀少嘅，已经系好似我以前入去之前嘅凌晨三四点咁样嘅旺角，即系我系见到系好多嘢好似冇变过，但系只要细心留意，其实好多嘢都已经唔再一样，好多嘢已经唔同咗，亦都 望落好似好熟悉成所有嘅景色，但系好多嘢都好陌生。
佢话唔知道香港点样走落去，有人话要行新加坡模式，但系香港唔止冇民主自由，亦都冇经济发展。
我见到嘅已经唔再系过去香港嘅金融嘅繁盛啦，我见到嘅系一啲好奇怪、好奇怪，比起过去更加荒谬嘅政策啦。我见到嘅系香港从各个层面开始系步入死亡啦。我见到嘅系香港慢慢已经唔再系我哋过去值得骄傲嘅香港啦。系好痛心嘅一样嘢，系唔系仅仅喺政治上，系全方位上，我见到嘅都系。香港不再是香港，我即使在香港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受到任何的、恐惧都好，我都不知道在香港可以怎样去生活下去。
钟汉林在多年前接受访问，曾经说家人叫他去澳洲读书，但他决定留下。他说唔会后悔之前留喺香港。
我喺正式买机票嚟英国前，我同唔同嘅团体同埋海外嘅人去商讨有关嘅问题。对方其中一个问我：你想去边度啊？究竟？我好无奈咁，我答佢：我想翻香港。咁但系。冇喺度我揀一啲嘢。喺我眼中啦，過去我覺得如果有得俾我揀，我會選擇留喺香港。我過去都好唔理解點解咁多係香港啫，要選擇離開香港。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要为香港的民主自由，我们要推动这件事，我们面对的是中共政权，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一定要付出很多的事，我们要牺牲很多的事，我们才有机会去得到改变。这个是我第一天去参与社运，我是主张香港独立，第一日我很清楚的事，我一直以来我都有跟传媒说我有心理准备、入狱，我有心理准备有这个要求，我这些是我第一日我很清楚会可能发生的事。最终所有事都发生了，亦都比我的预期更加快来到这一日。但是我只能够说点解我唔后悔早啲走，就係至少我问心无愧，我而家喺香港做晒我可以做到嘅嘢，至少我已经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嘅嘢，而我而家嚟到香港，除咗我面对嘅迫害，我面对嘅恐惧之外，亦都係我已经冇能力再喺香港去做任何嘅嘢去令到香港改变。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分析报告，揭露中共官媒最常引用的前十名台湾政治评论员的名嘴的名单，并且说他们已经成为中共以台批台的舆论武器，其中亦都包括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内。总部在台北市的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是一个由一群媒体工作者、社会科学家、资料工程师和活动人士在2019年成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它成立的宗旨是捍卫台湾资讯环境自由，阻止威权主义扩张，捍卫台湾民主，揭露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资讯操纵，都是这个组织研究分析的议题之一。 根據呢個組織對今年7月1號到9月30號中共官媒旗下抖音的頻道影片的統計分析，這段期間最常被這些頻道引用的台灣政論節目名嘴前十名，依次是繼文級、賴岳謙、郭明亮、蔡正元、瑞化文、謝寒冰、唐湘龍、趙少康、律政傑、黃鴻薇，而他們最常談論的話題包括以美論、批判日本核廢水，以及表揚中國電信大廠華為公司。不過話在中共官媒抖音的影片之中，台灣名嘴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是超過台灣總統和總統候選人，相較於台灣總統和總統候選人就是蔡英文、賴清德、侯友宜和柯文哲。前十名台灣政論節目名嘴在中共官媒抖音出現的影片總數是前者的 2.41 倍，影片時長是 3.59 倍，觀看次數是 6.53 倍。根據報告，這十位的名嘴在議題的分工上分為外交組、政治組、軍事組、兩岸一家親組和主持人組。外交組的前台灣駐紐西蘭外交官戒文級以外交背景批評美國國際事務和民主的制度。案例就是台海網8月16號引用戒文級批評美國夏威夷大火事件，說美式民主它不是完全好像他們這樣吹牛描繪得那麼好，其實美國人民只有投票那天享受了民主，以後他們就是被放牛吃草。政治組的郭正亮就是前民進黨立委，另外前民進黨立委蔡正元、前中時電子報經理謝寒冰和國民黨立委黃鴻薇，以政治人物和媒體從業人員的背景批評民進黨政府執政不力，民進黨使到台灣兵凶戰危。在這個政治組當中，又以曾經是民進黨立委的郭正亮的影響力最高。案例就是7月10號海峽報導引用郭正亮發言為例，說蔡英文大概是有史以來對美國最是千依百順的，他幾乎是沒有拒絕過任何一件事情，布雷車也買，兵役也延長，他什麼都照做。軍事組的瑞化文是陸軍退役中將，另外陸軍退役少將律政傑就以退役將領背景批評國軍打不贏共軍，美軍無力保護台灣。案例是7月14號中國台灣網引述瑞化文說，現在我們台灣要面對的是40,000多人的陸戰隊，加上幾十條的登陸的艦艇，還有將近50多艘、49艘的氣戰船，還有100多架的武裝直升機，所以這個仗打起來我們是很難的。兩岸一家親組的賴岳謙是退役陸軍政治作戰上教，另外前中國時報副總主筆唐湘龍就是訴諸歷史情感，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案例是7月5號台海網引用賴岳謙是引述中國外長王毅說，即使你將頭髮染得是金黃，鼻是削得再咁尖，你都不會變成西洋人，藉此表達兩岸血濃於水的情感。主持人組的趙少康是 TVBS 電台少康戰情室節目主持人，7到9月統計數據期間還未成為中國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即是因為政論節目主持人身份廣泛傳出現在各種名嘴影片的片段。案例是8月6號中國台灣網引用趙少康說，他經常講話兩岸之間認為台灣可以打贏大陸嗎？那你打不贏他是一個事實嗎？對任何火上加油的事情不做，如果你覺得這個事情做了之後對台海和平、對台海的彼此的互動有不好的影響，這種事就不要做。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的這份報告說，台灣名嘴的言論有助於中共創造偏頗的台灣形象，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觀，才能夠得到中共官媒大量引用。在參與台灣各項議題的公共討論的時候，台灣讀者應該更加謹慎面對這些被中共官媒利用成為中共以台批台輿論武器的台灣名嘴。報告分析說，在中共官媒當中最常引用台灣名嘴的是中央官媒和福建官媒，其中前三名中共官媒的抖音頻道依序是台海網、海峽報導、中國台灣網，前兩家媒體隸屬於福建日報報業集團，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機關部，第三家中國台灣網就是隸屬於中共中央台辦。報告當中在他們的研究方法當中介紹說，他們的資訊環境資料庫共備份了中共官方和官媒旗下1076個抖音頻道，共40萬部影片， 总时长是3922.78小时，由国立中正大学数位社会与安全实验室协力发展的人面辨识系统，使用深度学习辨识出影片当中出现的人面，再以系统辨认全部影片内容，得出约350万个人面。在分析这两个月的人面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员选定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旗下的中国台湾网、稿源名单包含的中央新闻网站、华夏经纬网、中共官媒、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海峡网、海峡报道、台海网等5个常见台湾相关内容的抖音频道，共3281部影片，由系统辨认共93484张人面，再由研究员以人工标注出40位出现数量最多的台湾政论的节目的名嘴。这个组织说，跟着下来再由系统标注和研究员复核44万多部的影片当中，含有这个40名的名嘴，共1381部影片，总计影片来自48个中共官媒抖音的频道，40位名嘴出现的总时长是90760秒。该组织再进一步使用 OpenAI 公司 Whisper 相关技术，将抖音影片的语音转为文字，由研究人员以人工标注主题确认讲者，再进一步统计40位名嘴在片中的发言内容。除了这一篇关于中共官媒使用台湾名嘴的最新分析报告之外，该组织还以数据分析一些社交媒体上是盛行的可疑的叙事，例如对福岛核废水排放前10项可疑论述，以及蔡英文访美期间11项可疑论述等。由于台湾即将在2024年1月13日举行大选，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亦都汇整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台湾选举有关活动的发言的数据，并将它是发布在每周的周报当中，例如12月23日发布的第56期周报2024选前倒数第4周，上个星期中共讲什么，12月16日发布的第55期2024选前倒数是第5周，上个星期中共是讲什么。以第56期周报关于中共相关部门在台湾选前的发文和关注度来讲，该组织说，中国在前一个星期至少有1491则是包括政府部门、政党和政治人物发布的文本提及台湾，其中以中共官媒发布898则为最多，香港官媒发布252则次之。在所有提及台湾的文本当中，有超过30%提及民进党，单独提及国民党的有14.05%，单独提及民众党的是0.76%。另外，在所有文本当中，台湾人物受到关注最多的是赖清德，其次是侯友宜、赵少康。在关于台湾组织的文本当中，被提到最多的是民进党，其次是国民党、中时新闻网。此外，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亦都统计，当星期中国各地至少有46场台湾相关的活动，大约有1750位的台湾人参加，活动主题广泛，是包括非关政治，台湾参加者的身份包括大学生、台生、台青、女企业家、企业中亲会、公庙代表、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前代理主席，而中方官员出席的级别有民主党派代表、驻外大使以及商务部副部长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近期包含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游客推出免签证优惠，希望加速观光业的复苏。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国经济欲振乏力，导致民众出国旅游的需求大幅降低，东南亚短期内恐怕难系睇到大批的中客回流。合并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咨询东南亚旅游的人数今年特别少，而家好多客人考虑缅甸诈骗事件发生，警惕性非常高。泰国亦都一样，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方面，因为2019年之前基本上都去过啦，疫情过后而家比较少人去问噶。讲到目前直由自由行或者系跟团前往东南亚嘅中国游客数量，喺广东省梅州市嘅客航国际旅行社担任业务的小孙大叹不如以往。小孙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体来看，该公司今年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产品业绩只有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的50%。而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与中国经济疲软有关。小孙说， 疫情之前的话，至少东南亚旅游团的询问率呢都有八成左右的，而家三成都冇啊。可能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冇晒钱啦，亦都冇旅游的欲望啦。而家主要佢哋就是为了生存，而家工都冇啦，仲去旅游。基于议题敏感，小孙要求美国之音不要在报道中透露佢的全名。不过不单止是东南亚，日经亚洲这个月下旬一篇报告统计，今年十月在日本、越南、南韩、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尔代夫、柬埔寨、尼泊尔及斯里兰卡的中国游客数量同2019年10月相较之下均是减少了的。就好像越南当月就比2019年同期减少约41万名的中国游客，而南韩则少了成29万名的中国观光客。至于多数中国游客出游首选的泰国，根据泰国官方的数据，2019年一整年约有1100万中国民众前往泰国，但2023年1到10月去泰国旅游的游客数目却仅是剩下280万，只有四年前的四分之一。对此，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表示，东南亚的团费比起其他国家相比已经相对便宜了，但即使是这样，目前这些国家的中国游客人数仍然锐减，显示中国目前经济内需低迷。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需要去避免通货紧缩，目前还有降息降准的空间，确实中国自己本身的内需状况都非常不好，否则就不会有发生所谓的通货紧缩的疑虑。通货紧缩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人没钱，就业机会、人民所得可能都会减少，当你的内需持续地减少，你在自己国内的产品都买不起的时候，就更加不可能会有闲钱去国外去旅游了。中国游客的缺席可能会对经济仰赖观光的东南亚多个国家带来冲击。根据台湾新社会智库的统计，访问东南亚的中国游客人数自1995年以来逐年增长，在2018年达到2912万人，使到中国成为东盟外籍游客的最大单一来源国家。为了刺激观光，东南亚几个国家已经针对中国游客相继或者即将推出免签证优惠，好像是泰国就在今年9月份已经决定了对中国游客实施为期5个月的免签证政策，而马来西亚较早前都宣布在12月1号起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实施30日的免签证入境措施。之外，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这个月表示，新中將藉由30日互免簽證安排加強兩國人員的往來。據路透社報導，同樣位於東南亞的印尼也正在考慮對中國等20國的公民實施免簽證入境政策。對此，先前在北京從事藝術工作已經退休的獲玉女士表示，由於中國人去很多的國家都需要簽證，出國很麻煩，因此現在東南亞幾個國家為中國公民提供免簽，相比前往需要簽證申請的已經開發的國家來講更為方便，這會增加了他去東南亞的意願，特別是他在9月才結束一趟為期20多日的馬來西亞自由行，在吉隆坡、檳城等地旅遊的同時，亦都對大馬留下良好的印象。玉女士對美國之音說，我對馬來西亞的感受挺好的，人很和善，挺淳朴，因為我當時去檳城的時候在新加坡轉機，並沒有去新加坡，東南亞其他的地方還未有去得太多，所以現在東南亞部分國家開放中國遊客免簽是一個好消息，就好像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等待簽證。旅遊方面亦都有優勢了，他指東南亞的物價亦都不是很高，譬如說馬幣和人民幣的兌換比例肯定要比歐美國家要低一些。玉女士同樣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對美國之音透露她的全名的。然而，位於中國河北的金融學者何光兵則與玉女士的看法有不同。他話俾美國之音聽，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開放俾中國遊客免簽，對他們肯定是利好的影響，對他們的旅遊業相關產業都會帶來一些好的發展。但是我估計這個作用亦都不是特別大，因為中國遊客去東南亞基本上都是落地簽證，同免簽區別不大，
而家中國經濟下滑，民眾能夠出國嘅星馬泰一般都去過，再去旅遊一次嘅可能性就唔大啦。黑航國際旅行社嘅小孫亦都話，目前以該公司東南亞出團嘅業務嚟講啊，係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個國家嘅諮詢量較多噶，但大部分都係探親嘅目的，單純去旅遊嘅人數並唔係好多。因此啊，佢認為即使東南亞部分國家對中國遊客開放免簽，前往當地嘅中國民眾亦都唔會顯著增加。不過東南亞多國近日新冠疫情升温，即可能會進一步攪亂咗當地嘅觀光復甦步調。綜合官方公布嘅最新數據同埋傳媒嘅消息，新加坡喺12月10日到16日期間增加咗58,300宗嘅新冠病例，包括入院同埋重症嘅人數均有上升，總確診數目達到今年以嚟嘅最高。此外，馬來西亞當局亦都喺12月17日到22日當週錄得22,413宗嘅病例，當局衛生部門已經要求確診患者必須自行隔離5日。印尼方面咧，當地衛生部統計，印尼新冠病毒嘅 JN.1 變異株病例持續增加，已經達到41宗。喺寮內群島省嘅巴淡市已經有2名感染咗 JN.1 同埋 XBB.2.3.10.1GE.1 變異株嘅病人喺醫院病故。有鑑於新冠病例不斷增加，世界衛生組織較早前敦促東南亞各個國家加強監測同埋採取保護措施。然而，據客航國際旅行社嘅小孫觀察，海外疫情並非中國人出國嘅主要考慮因素，因為大部分民眾都陽性過啦，反倒過係被詐騙、犯騙過去就唔翻嚟，反映中國遊客而家更為關注嘅係喺東盟各個國家嘅旅遊嘅人身安全，而非衛生狀況。目前喺歐洲旅行嘅玉女士則表示，基於信賴國外嘅醫療技術同埋管制措施，新冠病例並唔會影響佢海外旅行嘅意願。佢話國外嘅醫療設施仲係各方面比較完善，另外佢哋如果真係咁嚴重嘅話，佢哋嘅國家亦都唔會去開放㗎，而且中國大陸亦都唔會開放去嗰邊嘅國家旅行，所以我並唔擔心呢個問題。對此，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認為，喺遭受咗3年嘅疫情洗禮之後，中國民眾已經唔驚染疫。此外，東南亞絕大部分國家嘅疫情資訊透明公開，因此當地近期激增嘅新冠病例數目唔會係削弱中國遊客出國意願嘅主要原因。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分析，導致中國民眾推遲海外旅遊嘅最關鍵嘅因素，仲係在於大多數人嘅經濟狀況不佳，以至於中國出境旅遊復甦緩慢。而有鑑於當地經濟困難短期內難以結束，世界各國暫時仍然難以睇到大批中國遊客回流。蔡明芳最後話，最重要嘅仲係中國自己本身內需不足，我諗呢個先至係最主要嘅關鍵。我覺得中國遊客唔去東南亞有可能會變成一個長期嘅趨勢，如果整體中國經濟環境並冇比較大嘅改善嘅話，外資會受到好大影響。當呢啲外資再冇繼續去投資中國嘅時候，當地嘅就業就會減少，中國民眾嘅旅遊需求就會大幅地降低。咁如果再加上東南亞疫情升溫，當然就會令到佢哋更加唔願意去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美西戰爭爆發於19世紀末，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威廉麥金利。1898年12月10日，美國和西班牙在巴黎簽署和平條約，正式結束了兩國之間的戰爭。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战早就结束了。美国海军在战场上打垮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胜利使西班牙失去获胜的机会。几星期之后，西班牙军队在古巴沿海城市圣地牙哥投降。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讲述麦金利总统和美西战争的故事。1898年7月尾，法国驻美国大使向麦金利总统转交了一封西班牙政府的信函。西班牙问美国要实现和平，美国有什么要求？麦金利总统马上做出回答，说西班牙必须放弃古巴， 必须将波多黎各同关岛交给美国，而且西班牙必须承认美国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占领权。至于菲律宾的未来，将由美国同西班牙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对于西班牙来讲，麦金利总统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战，所以在美西战争爆发十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同意停火，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1898年8月12日，美国同西班牙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西班牙的一份文献资料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并且哀伤地指出，他抢走了对西班牙辉煌历史的最后一点记忆，并且说这份和平协议将他们赶出了西半球，而西半球变成今日的繁荣和文明社会，靠的正是西班牙父辈的艰苦努力。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在巴黎开会谈判和平条约的细节。谈判从1898年10月1日开始，双方很快在古巴独立。美国接管波多黎各和关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菲律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时候，美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完全控制菲律宾，还是只控制一部分。起初麦金利总统只是希望西班牙能够放弃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后来他决定美国应该要求控制整个菲律宾。麦金利事后这样形容他做出决定的过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控制马尼拉，后来又想我们应该控制吕宋岛，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应该再控制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好多个晚上我在白宫来回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好多次我甚至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帮我做决定。他说终于有一晚他这样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西班牙，因为那个是胆怯而没有尊严的做法。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给法国或者德国，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对手，这样做是吃亏的买卖。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美国除了控制整个菲律宾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将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开化，使他们信基督教。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上床踏实地瞓咗一觉。但是西班牙不想放弃菲律宾，并且抗议说美国无权对菲律宾提出要求。没错，美国人是占领了马尼拉，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菲律宾的其他地方。双方为此进行了几日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西班牙同意将整个菲律宾交给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向西班牙支付2000万美元。随着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双方很快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当麦金利总统将这份条约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时，麻烦来了。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这项条约，他们认为麦金利接手菲律宾的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包括前总统克里夫兰、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劳工领袖贡柏斯，还有作家马克·吐温等。反对者在很多城市成立反帝国主义组织，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报纸，展述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帝国主义曾经摧毁了古罗马，现在亦将摧毁美利坚共和国。他们说要保护好像菲律宾这样和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殖民地，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耗费大量陆军和海军军力。反对者就说殖民政策违背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民主思想， 美国同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将古巴从殖民宗主国手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将美国自己变成菲律宾人的宗主国。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国内遭到很多人反对。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的对菲律宾的控制权遭到国内反对者的抨击。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国会参议员为的是是否通过这条和平条约而分成两派，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帕特洛奇领导支持派，而另外一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就领导反对派。洛奇参议员拿国家荣誉来做理由，敦促参议院不要被美国国旗抹黑。他说如果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就会使总统和国家蒙羞，会使外界认为美国还未有能力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我向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亦支持这个条约。他说在未来的年月里面，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边个控制太平洋，边个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如果占领了菲律宾，这样美国就是而且将永远是这个控制世界的大国。霍尔参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份条约，他说控制菲律宾是危险的背离美国的历史传统。他说美国的最伟大财富是他的自由传统，如果控制菲律宾就否认了这种传统，还将违背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这个就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政府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参议院预定1899年2月6号就条约进行投票，当时反对派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否决条约，但是就在投票前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民主党领导人威廉·詹灵斯·布莱恩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但是他就敦促民主党参议员给条约投赞成票。布莱恩这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就在1900年的总统大选，他相信美国控制菲律宾的结果就是惹来一堆麻烦，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他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党，这样就有利于他竞选。如果他真的当选，民主党可以给菲律宾独立。布莱恩成功地争取到17位民主党和人民党参议员支持这个条约。另外，就在离参议院投票表决还有两日的时间，菲律宾发生了暴力冲突。麦金利总统不等参议院有所行动，就命令马尼拉的美国军政府将权限扩展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反对这个命令，起义军准备战斗。1899年2月4号晚，3万起义军袭击了马尼拉周围的美军，60名美军被杀，270多人受伤，菲律宾起义军伤亡更加惨重。菲律宾起义军袭击美军的消息使一些参议员改变了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有些原本反对和平条约的参议员现在亦支持当时华盛顿星报的讲法，就是必须要菲律宾人学会服从。参议院有84名议员参加投票，条约要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2/3多数的支持，亦就是56票。参议员一个接一个投票，然后宣布计票结果。有57位议员投赞成票，只有2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条约通过了，菲律宾属于美国。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 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系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系专注听人讲说话嘅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喺度仔细听，比较少当做要求嘅。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系啦，冇错，差啲唔记得添。就系今日做实验嗰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哋做呢样做嗰样，真系黑人憎啦。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面的司机？咁即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没错没错，他就是这种人啊。他又不是组长，他对我们指手画脚。哎，怎么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冇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系咁样嚟嘅，坐喺汽车后座嘅人，时时中意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喜欢指挥人的人，真是有趣了。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哎，不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是挺犀利的哦。一路开车，一路还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想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